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生与死的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探讨我们的生命怎样才有意义，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探索如何延续死亡临到我们。不过我们对生命的意义也总是迷茫和徘徊，我们认为现在还不是追求福音的时候，等着我的最基本的物质和生理的需求得到解决的时候，我才能去追求信仰。现在并不是正当时，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意义的讨论当中不断的徘徊和迷茫。我们也很恐惧死亡临到我们，因为死亡这个事实没有人经历过，而且对他很陌生。我们又都知道，如果死亡临到我们，往往不一定是正常的，有可能是意外，有可能是忧虑致死，有可能是得了重大的疾病导致我们受苦的过程当中而死去。我们总想去解决生与死的问题，但是保罗他给了我们答案，他说生与死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是容易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不仅仅使保罗得救，他的福音也主导了保罗对生和与死的看法。他对生的看法是活着就是基督，他对死的看法是死了就有益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主动的去探讨死亡的问题，人探讨死亡的问题往往多数是被动的，就是你不得已不去探讨死亡，你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有谁能够逃避死亡呢？好像没有一个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整个的中国的文化里面对死亡是回避的，就是从来没有死亡教育，甚至连教会对死亡的看法也若有回避。虽然我们并不忌讳谈论生与死的问题，但是对死仍然充满了不少的忌讳。有一本著作叫《死亡神学》，作者是魏连玉，他特别谈到中国的教会在中国文化的这个影响之下，对于死亡的话题在中国教会是非常缺席的，就是我们没有对死亡更多的思考，就连基督徒对于死亡的问题都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我们虽然说我并不畏惧死亡，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衰老和疾病让你有了不安，这些不安导致你对上帝来失去了信靠，因此我们对死是回避的。好像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子路问他的话，就是问怎么去解释死亡。孔子就说活人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哪有时间去研究死的问题。其实孔子在这里好像在回避，其实他说的是一个事实，就是连生的意义还没有搞明白，怎么去回答死的问题。所以他就用生的问题转移了死的这一个询问。其实我们有时候连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赢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应当活在当下。我们为了自己的配偶活着，为了自己的孩子活着，为了自己所拥有的房子车子，为了自己的儿女活着，我们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徘徊，我们像一个摆钟一样。我们主日的时候就立约，我们希望为上帝活着，但是我们回到家里面就想着如何为自己活着，我们在想着为上帝活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我们在想如果为自己活，我可以追求财富，追求工作，追求更多别人所没有的东西。我们不断的去徘徊。其实对一个基督徒很迷茫的事情是，我们在活的意义上面一边为自己活，一边为上帝活。我们在这个摆钟当中始终不能朝往一个方向，但是我们有一个方向是不变的，就是总是为自己活，我们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总是为自己来建立一个 庞大的王国，但是那个神的国的事实变得非常的缩小，我们也忘记自己是天国子民的身份。但是保罗在二十一节，他不仅仅告诉我们活的意义，还告诉我们一个死的那个益处。他说死对他来讲是有益处的。你可能说生与死跟我得救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想说，我们活的意义如果是为基督，对信仰是个至关重要的检验。如果一个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也同样是对信仰至关重要的检验。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常常一直为自己活，其实就说明我们里面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我说是常常一直为自己活，从来没有想着我要为基督活，我要为上帝活，我当怎样为基督做事，就是在你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有可能你就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一个新造的人，他总会想着我应当为那位为我而死的主当怎样活，为他去做什么，这是一个新造的人应该有的思想。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不为基督活，他也不能够明白他为什么为基督活。我想没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和回应的话，在不在基督里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也同样，如果我们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对死的看法是非常的畏惧，甚至说恐怖胆怯，我想说我们的信仰也是有问题的。因此保罗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既有益处，他对基督徒的考验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在上一周特别谈过，有人会说活着就是基督，这是保罗的个人，与我无关。你可能也认为死了既有益处，这是保罗他的悟性极高，与我也没有关系。我们不断要破除这种思想的迷雾，这不是一个只有少数伟人才有的状态，是每一个基督徒必要的告白，就是每一个在基督里被新生的他的儿女都应该像保罗一样去告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也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最大最根本的不同。我不知道当你在一个工作岗位上班的时候，或者你初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见了一群朋友的时候，你跟他们说我是基督徒，你会发现你的老板、你的同事还有你的朋友对你都表示很尊重，对吧？哎呀，人家是有信仰的，吃饭都要考虑你有没有忌口，然后呢对你在很多方面都很顾虑。可是你有没有再发现过了很久之后，他们发现你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你没有他们有钱，没有他们有智慧，甚至你的道德伦理也不如他们，他们就说哎，这个基督徒和我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在你身上没有办法看到你职业的伦理观，他没有办法看到你对生命看法的不同，他也没有办法看到你对死亡看法的不同，他看到的你是什么，你和他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得不承认基督徒在物质在一些名利上的确不如很多非基督徒，特别在初代教会。我们认为初代教会是一个非常辉煌的荣耀的时期，但是我想告诉各位，初代基督徒大部分是很贫穷的，是很贫穷的。有些史学家在描述初代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是奴隶，他们很多是穷人，他们吃饭都是问题，他们躲在那个角落里面或者在一些墓穴里面敬拜上帝，说他们如蛆如虫。当然初代教的基督徒也有一些了不起的哲学家，还有一些了不起的富人， 不过大部分是很贫穷的。但你知不知道初代教会的会众在哪些方面又被当时非基督徒群体感到很惊奇和惊讶吗？就是他们生与死的看法，就是当逼迫临到初代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并不看重他们的生命，他们愿意为主而殉道，他们在殉道的死亡威胁临到面前，他们不否认主， 当然有些人是逃跑的，有些人是远离的，但是大部分他们面对死亡临近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为主而殉道。今天 你会看到好多非基督徒初见你的时候对你很尊重很顾念你，发现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可是后来发现他还是轻看你藐视你。为什么？因为在你身上根本看不到你活的意义与基督相关，他也看不到你对死的解释要超越他们，他们也无法发现你身上有某一种超越他们伦理的观念啊，这个是基督徒非常糟糕的地方。我相信我都说的这种经验你应该能感受得到，就是一开始对你很尊重的人慢慢的开始藐视你，因为在你身上根本看不见任何福音的特质在里面。我相信基督徒得救之后依然需要面对两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我为什么活着和我死的问题，这两个都与基督有关。而且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是我们得救，也是让我们活得能够有意义，而这个有意义就是保罗讲的他活着就是基督，让我们死有益处，也告诉我们死不是恐惧的，也不是漫无目的的，死亡也不是一种解脱，死亡是给保罗带来无尽的益处。因此我们上一讲谈过我们生的意义，就是活着就是基督，被基督所掌管所充满。一个被基督掌管和充满的人，他总是想着我应该为基督做什么。这叫我们注重要谈保罗面对死亡的问题。我相信谈到死，我们都带着一种消极的态度，无论是年老的人还是中年人还是孩子，对死亡这个问题千方百计的都在回避它，因为人根本不想去谈论它，就算谈论死亡也是不得已的。如果你和他谈论死亡，他就说你脑袋有病，甚至这个日子不适合谈论死亡，这是大好的日子，要谈论好的事情，谈死亡你的脑子是短路，是有病的。因为人有意识和无意识都在回避这个死亡的问题。但是不管如何，你要回避也好，你要谈论也好，但是死亡的事实总是要临到我们，或者我们换句话说，死这个话题总是不受人欢迎的。虽然人不喜欢这个话题，但是每一个人都在想尽办法来延续死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领导。虽然你不喜欢死亡，我也不喜欢死亡，但是我们都在为延续死亡做各样的准备。你们看到各样的保险出现，这样的所有的保险有一个险种叫意外险，就是如果你死后还会对你进行赔偿，我们就想着我要买一个意外险，死也要有价值，什么价值？能够把财富留给配偶，留给我的孩子。我们也会保养身体，如何让身体变得更强壮，少有疾病，这些病没有做，这些是好的。我们也想办法选择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啊，然后那个地方适合人居住，我的生命活得更长久。这些都在说明人虽然在逃避死亡，可是每一个人都已经想尽办法来延续死亡在我生命当中出现，能拖一天是一天，这是一个人正常的反应。不过圣经也告诉我们，当人对死亡的问题产生回避或者对他闭口不谈的时候，就证明圣经讲的一句话是真实的，现在最终的人一生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话，人为什么要回避死亡或者忌讳死亡的谈论，是因为罪的缘故。罪的进入使人远离这个话题，使人避讳这个话题，使人不想去谈论它。人对死亡的惧怕到一定地步，人不希望死去，希望长久的活着。所以整个人类历史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想尽办法来获得长生不老，就连基督徒也在想着如何靠信主不生疾病，不得重大的癌症，不得恶性的肿瘤，希望自己能够以好死为结束，都是这样想的。 甚至人对死亡的看法是非常的强烈的。可是保罗在这里，他要让我们去面对死亡，去直视死亡，去谈论死亡。他说死了就有益处。保罗是在福音里被更新的上帝的百姓，他又是使徒，而且福音改变了保罗他活着的看法，也改变了保罗对死亡的态度。你可能说保罗在讲气话，他知道他自己必死，然后他用这样的一个说辞来显出他的慷慨牺牲，并不是，保罗不是讲气话，保罗也不是讲绝望的话，保罗对生充满了热情，对死也同样充满了热情。我想在后面经文你可以看到，保罗并不是说活得很痛苦，活着没有意义，活着就是要被斩首，要殉道的，那我就不如死了，死我还能够快速见到上帝。其实保罗并不是活着很辛苦他要死。我们看到很多人就会说啊，要离开这个世界吧，讲这些话更多不是积极的讲法，而是消极的讲法。他不是盼望与基督同住，他盼望能够快速的脱离这个世界带给自己各样的苦恼，因为这个世界上活着任务太重，这个任务重的不得了，我要快一点来解除我的痛苦，而死亡是解除痛苦一种最彻底的方式。但是保罗不是，保罗因着福音的缘故，他正视了活着就是基督，他也要正视死亡，面对死亡，他要和死亡进行对视，并且胜过死亡。他告诉了死了就有益处，为什么？因为他离世之后就与基督同住，基督与他同在直到永远。保罗并没有回避这个死亡的话题。我们最可悲的是连活的意义没有搞清楚，我们就要去面对死亡的临近。我们也看到各样的数据告诉我们，癌症的并发率不断的去靠近中年人，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年人猝死，看到很多中年人得癌症已经不再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的事件。我们对于死的看法越来越消极，我们希望自己能够不得病，没有苦难，哪怕贫穷一点就能够平安的离世就好了。可是保罗说你要直视死亡，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福音不仅仅告诉我们已经得救，福音还要告诉我们你当在福音里为基督而活，福音还要告诉我们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把死亡的锁链完全的给斩断，他已解除了属他之人死亡的那个拘禁。可是我们还是对死亡充满了畏惧和消极。我们不得不说，一个人对死亡的认识决定他对福音的认识。有的基督徒认为死就是一个感觉，或者是解脱，或者生命的循环，但是基督徒却认为死是罪的代价，死是进入永恒的开始。我们不得不否认，我们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信心一软弱我们就会惧怕，会逃避死亡，一个小的疾病就把我们拿捏，我们吓得要死，我们说死好可怕。你要知道信心一旦软弱，我们就会对福音所带给我们那些确据产生一种怀疑。但不得不说，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死亡的问题，因为他已经解决了死亡带给我们的生命和复活。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他借着福音将生命、不朽和永生彰显出来。我相信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在福音书或者新约书信，你可以看到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他的门徒对死亡有一种新的看法，他们对死亡不再陌生和惧怕，归根结底是因为耶稣基督透过复活已经战胜死亡，神把死的拘禁给解除了。死亡不能够征服基督，不能够拘禁基督，死亡也不能拘禁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已经靠着他胜过死亡，这是一个事实。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 他已经复活。你可以看到殉道的斯提凡，你也可以看到殉道的雅各，你也可以看到活着的使徒们对死亡的看法有一种全新的眼光。这个全新的眼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带来的。他们总是笑对死亡，他们总是说死了就有益处。用一句话来讲，他们是一群想死的人。这样讲一点都不为过。你说我不想死呀，但是你可以看经文的表达，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保罗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表达什么？他是一个想死的人。他想死不是因为太苦了，我们要知道保罗比谁都苦，保罗比谁都艰难，保罗比谁都感到那种绝望，因为他四面受敌，保罗常常好像要被击倒一样，保罗活在那种众叛亲离内外的压力当中，保罗比谁都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们要知道保罗有消极的一面，保罗更有积极的一面，因为他知道离世要与基督同在，所以保罗他是一个想死的人。而这种观念不仅保罗有，你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人他才有这样的想法，在整个历史上有很多的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们都要想死，因为认为死亡是一种荣耀，为主殉道是好的无比的。而不过今天这样的一种想法在今天已经变得缺席了，人不想死，人不想有疾病，不想有逼迫，不想有患难，因为活着真好，活着真好。初代教会有一位主教叫伊格纳丢伊格纳丢大概就是主后的30年出生。不过他很有意思哈，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有一段经文来记载耶稣领过一个小孩子把他抱过来把他抱过来，然后就说凡我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人就猜测那个小孩子有可能就是伊格纳丢到底有没有依据不知道哈。那伊格纳丢到了这个主后一世纪的，就是一世纪107年的时候呢，他就被捕，因为当时罗马的逼迫非常严重。他被捕之后呢，这个消息就传遍当时整个的教区因为被捕殉道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要被野兽吃掉，或者被火刑，或者折磨致死，只要他放弃信仰就可以免受患难。那么就有一些基督徒想要去中途间去救伊格纳丢，伊格纳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写信给当时的教会说，你们不要来救我，不要阻止我为主来牺牲。他说他祷告这一天已经等待很久了，就是告诉他们说千万不要阻止他去死，认为你们救我是非常不理智的。后来他就说你们如果真要有行动的话，应该去讨好那些斗兽场的野兽，让野兽吃它的时候不要犹豫，把它身上的每一块肉每一滴血全部都吃尽和喝尽这是伊格纳丢，他认为为主死是件很荣耀的事情。但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去做，我想说的是保罗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想死的人，因为福音已经改变了他的生，也改变他的死，因此来说死就有益处，对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彻底的检验。为基督活很难，为基督而死也很难。如果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对死亡依然充满了无尽的惧怕和焦虑，除了不幸还有软弱，因为你没有确据基督已经透过复活战胜死亡，已经从坟墓里面起死回生，已经重新获得生命，死亡的那个门已经被冲破，锁链已经被折断，这个事实已经发生，而且还有很多圣徒做了见证，他们无惧生死成了殉道者。而一个属基督的人当死亡临近的时候反而充满了更多的忧虑和不安，实属是不应该的。我不是说所有的惧怕都源于不信， 还有可能源于这个信心的软弱，对基督复活的事实不顾确信，所以我们对死仍然充满了很多的畏惧感。基督徒生死观是一种见证，是要超越非基督徒的。我也不得不说，整个历史当中对死亡的看法有各样的看法。像苏格拉底这些哲学家，他们认为死就是一种感觉，死就是一种感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还有认为死是一种恐惧或者是一种仇恨，还有人认为死是一个可怕的敌人，每一个人都不向死亡，不得不听天由命，就是每一个人不得不死呀，不得不面对他，好像命有意这样的一个劫难，你不得不去面对。后来有人认为死亡每个人都要面对，不过人需要有勇气，不要被死亡吓倒，不要听天由命，要藐视死亡，轻看死亡。可是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与他们完全不一样，基督徒认为死亡已经被战胜，死亡已经被解决，基督徒反而认为死是进入荣耀的开始，死是与基督永远同在的开始，他期待着死亡临到，期待与基督同在，是他所羡慕的，超越所有的非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的生死观一定是超越今天许许多多的非基督徒。我们也相信很多非基督徒他们也对死亡并不惧怕，他们藐视死亡，他们对死亡的看法非常清淡，可是他们认为死就死了，人死就结束了，人死之后没有意识，人死之后灵魂就不存在。可是基督徒的看法和他们截然不同的。我不知道各位你怎么来看待死的问题，或者你也想死，你认为活着太累了。我相信今天你的劳累还没有到最劳累的时候，你的痛苦还没有到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已经厌倦了活在这个世，我们也希望主快点来，但是你并不希望快点死。你希望快点来就瞬间被提走了吗？但是你不希望快点死，因为快点死可能是意外，可能是疾病，可能是某种原因，你希望死应该是好好的死去，安静的死去，瞬间死去。你有没有看到过网上有人讨论说如何最愉快的死去？其实你找不到任何一种愉快的死去的方法，因为每一种死都是很痛苦的，只不过从程度上来讲，有的死很痛苦，需要被折磨；有的死可能瞬间就结束，你还没有感觉到疼痛感就结束了。但是基督徒对死的看法截然不同了。保罗就说：“我死了就有益处。”啊，那你可能要问保罗是不是活着太累了？不是啊，保罗他说活着就是基督，他宁愿在肉身活着，只要能给教会带来益处。他愿意被囚禁，哪怕囚禁到死他也甘愿，他的活是有热情的，他不是活着没有意义，活着很绝望他要死。保罗和今天很多人观念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经济下行之后，有很多人会跳楼会跳河，然后政府就做很多的措施，然后让警察在桥边进行巡逻，在桥边安装各种防护网，避免人死去。为什么还有人还不上房贷会抱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跳河自尽，多得不得了。人认为死是一种解脱，活着真是太累了。但是保罗绝对不是的，你在保罗书信里面根本看不到保罗他在谈论说我活着太累，我要死去，透过死来解脱我的苦，保罗从来没有这么讲过。22节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这个肉身活着在原文里面这么说，我留在肉身，就是我还没有死去。如果我还在肉身存活的这个阶段，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挑选。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死，但是保罗说他想死，他不仅了解福音，保罗还去过三层天，他一定知道与基督同在是美好的，他一定知道回到基督那里胜过世上所有的一切，荣华富贵在里面全部都是粪土。但是保罗他说，如果我在肉身能活着，哪怕被囚禁， 能够结出侍奉的果子，使教会得到安慰，使福音得到广传。我在生与死之间不知道如何挑选。这个不知如何挑选，保罗真的不知如何选择，因为死对保罗来说，他要与基督同在，他欢喜这样的事情快速临到他。保罗认为，如果我不死能够活着给教会带来益处，我也巴不得能够留在这个世上，留在监狱里面，哪怕一直被囚，看不到被释放的可能性，我也愿意如此活在这个世上。叫两难之间，叫两难之间，情愿离世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你知道保罗最期待是什么？离开这个世界，就是离世，离世。保罗是诚心这么讲，保罗不是想自杀啊，这个好的无比翻译得太好了，就是无法形容的好。如果我在两难之间做选择，给我一个选择的话，我愿意马上离世，马上殉道，因为我死后就马上享受与基督同在，这是好得无比的。这些经文至少反对了人死后无意识的观念。有种神学理论认为人死后是无意识的，可是这个观念站不住脚。人死后是有意识的，人的 灵魂并没有睡去。圣经讲睡了是指死了。这种观念说人死后无意识，拉萨洛和财主的那个事件就告诉我们，人死后是有意识的。保罗说，让我去选择的话，我选择马上死去，马上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与基督同在是无法形容的好。那保罗为什么不进一步解释怎么好呢？我们要知道，人的语言总是有限的，有限的语言没有办法来构建与基督同在的美好，就连启示录的启示文学都无法够到那个天堂美好的边界，只能用人有限的言语来告诉我们天堂的美好。人的语言有瑕疵，人的语言有尽头，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把那个好完全展现给我们。保罗只能说好得无比，他挣扎之后告诉我们说，我愿意离开这个身体，我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这个情愿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强烈的渴望，就是有力的强旺的表达一个人的渴望和他的心态，叫情愿。保罗渴望死，渴望与基督相遇，渴望与基督同在直到永远。而离世这个词我们会想到死，对，就是指死。不过在希腊语里面，这个离世它的表达是拆卸帐幕以便继续进发。什么叫拆卸帐幕？肯定是一个寄居者，他如果在一个地方要住上一段时间或住上一日的话，他就要支搭帐幕。当他离开走的时候，需要拔营起寨，把帐幕再收起来去下一个地方。而保罗就是表达这个观念，我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就结束了，而是拆卸帐幕向另一个目标进发，而这个目标就是新天新地，这个目标就是基督同在的地方。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保罗也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也同样是这个观念。后来彼得也告诉我们说，因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的。这个观念都在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居住是暂时的，我们是住在帐篷中，这个世界没有永久的建筑物，而死亡意味着一个人要撤去他的营寨，拆掉他的帐幕，收拾帐篷，向另一个永久的居所进行搬迁行进。保罗是这样看待死亡的，死亡不是结束，死亡是从这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迁移， 从这个有限的会变的世界向那个永恒的荣耀的世界进军，这个叫离世和死亡。我们可能说我感受不到死的可怕，也感受不到死后回到天国的美好。耶稣不是讲过拉撒路和财主吗？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死的可怕，我们可以看到死之后的两种结局，一个在地狱，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而拉撒路虽然很贫穷，一生并没有翻身的机会，不过他死后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啊，这个就好得无比的。而那个财主的遭遇便不是了，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宣讲，他没有机会被救赎，他也没有机会再回到世上，他也不可能把这个不好的消息告诉给他的兄弟。耶稣也告诉那个强盗说，你今日必在乐园里面。我们看到圣经描述那个世界的时候的言语超出我们的想象，那是一个荣耀的表达和陈述。而这个美好的天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我们也是按他所讲的话相信这个事实。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靠他得救，最后这一幕也属于我们，我们也会在乐园，我们也会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我们也会去保罗所讲的那个与基督同在那个美好的向往。最终基督徒会胜过这个世界和所带给我们的死亡。在死亡神学，魏连玉有一句话，他说死亡之死，我们只有进到永恒中，重死亡才会死去。我们只有与基督相遇的时候，死亡永远不再属于我们，也不再属于上帝的国和他的百姓，因为死亡将以落幕，永恒将持续到永远。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死亡还有一个词，基督徒经常使用，叫回家。我们也称为回天家。如果有哪一个弟兄姐妹去世，我们会说回天家了。我们并不是死去了，因为死是要回天家，回到故乡。保罗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是天上的子民，是属上帝的。我们是要回家，回到那个更美的家乡，而且也被称为一座城，就意味着世上的城是可以被震动的，可以被毁坏的，而天上的城是永久的。这个城是不是用黄金铺里，是不是用玛瑙的柱子来做支撑，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圣经的文学是有尽头的，但天堂的美好肯定是不朽的，荣耀的，是辉煌的，是地上的万国所不能比拟的。启示录又告诉我们说，他们在神的宝座昼夜在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上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到上帝那里，在地上一切的苦难全部都解决了。我们看到很多痛苦都围绕我们，很多的压力都围绕我们，我们看到很多的焦虑围绕我们，很多的忧愁也围绕我们，我们没办法摆脱。其实人的困苦和不幸不可能会解除的。我们看到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回到更美的家乡，神必擦去我们一切眼泪，那里不再饥渴，那里没有日头和炎热，那里有神子为我们的光，充满那个永恒的城，那里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不安，那里没有任何的疾病，那里没有任何儿女的背离，那里没有夫妻的吵架，那里没有罪对我们的干扰，全部都结束了。到了21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号，不再有哭号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就是在地上一些痛全部都与落幕 全部都消失了。在那个更美的家乡，坚固的城，亚伯拉罕的怀里，在那个乐园，在新天新地，以基督同在的地方，好的无比，好的无比。所以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住，这是对基督耶基督的福音的确信，才能讲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就明白什么叫死了就有益处。对保罗来讲，死了大有益处。我们看到保罗在外面有逼迫，教会充满了各样的忧患，没有一间教会让保罗省心。保罗所看重的底马离开他到世界上去了，与他同心的也没有几个。保罗所默的教会要把保罗给开除掉，保罗所讲的福音，他们说保罗是假的使徒。我们看到保罗对他来讲，死了真的是有益处的，他至少不用在地上如此受苦。但你要知道，保罗不是消极的讲，保罗是积极的讲，他盼望与基督同在。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也唉声叹气，不过他是非常消极的。他看到儿女让很痛苦，他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看到婚姻没有尽头，他就说还不如死了呢。如果他看到他的配偶一辈子没有长进，永远就挣了5000块钱，他就认为完了，我还不如卑鄙惨等下阴间的，活的是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消极的看待，我们是求解脱。保罗不是求解脱，他更是积极的。保罗就算有消极的表达，他的消极和我们的消极也不一样。我想进一步解释一下保罗他对死亡的益处的看法。在罗马书7:24，他告诉我们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的取死身体。保罗为什么要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因为他太苦。他的苦不是因为生活的苦，他的苦是因为挣扎，因为新的性情和那个残余罪性的挣扎，是因为罪的律和那个良善之律的挣扎，是那么新的性情和那个旧的残余那种对抗，让保罗苦得不得了。所以他说，谁能救我脱离取死身体，他盼望离世，他盼望与基督同在。如果他与基督同在的话，罪的残余再也不能够影响他，也不能攻击他，更不能捆绑和困扰他，一切都不能再发生。只要离开这个世界，罪永远不能在保罗身上有份，他就不会呐喊我真是苦啊。他不仅不再被定罪，他永远活在神荣耀的庇护之下，那里没有罪的困扰，那里没有肉体的残余，那里没有旧人的行为，那里是一个完全被成圣的新人，荣耀的存在，永远不会再喊我真是苦啊。保罗只会喊我真是喜乐，因为我与基督同在，直到永远没有尽头。更多前书3:12，那里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果能够离世见到主的话，保罗能够看清很多事物的本质，他能够与主面对面，很多事物的本质不再是模糊的，他看得清楚。我们有很多困惑，我为什么受苦？我的家庭为什么这个样子？我小的时候为什么受那么多苦？然后我的经历为什么那么的惨？我很努力，我很敬虔，为什么总是不如那个弟兄那个姊妹？我们很多的不解，很多的不解。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如别的孩子？我们很多的不理解，总想要一个答案。但是我们在今生看很多的事情都是模糊不清的，没有办法看清全部。我们对耶稣对上帝的认识也是很有限，因为圣经的启示是有限的，我们对启示圣经的认识都有限，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更是有限。如果回到基督那里，可以与基督面对面，很多事物的不解或许会被解开，对上帝的认识比现在更清晰更明了，到时候是面对面，没有了困惑，没有了不解，那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保罗又说，死了 就有益处，这个益处是与基督同在。在很多表达里面，在这一节的表达是最积极的，前两者是比较消极的，而这个表达是非常积极的，就是与基督同在。我相信保罗应该比很多的人更羡慕与基督面对面，因为他在大马色路上见过耶稣基督的 容面，他在那一刻被更新，在那一刻被重生，在那一刻被新造，在那一刻被改变。他多么希望能够见到那位改变他的主，那位爱他的主，他多么希望能够见到那位让他遇到的耶稣基督。他知道只有到了天国，到了那个永恒的尽头，他才能够看到基督的荣美，才能够看到基督的全部，才能够享受基督也要同在一切的美好，那个永恒的祝福才属于他。所以保罗最后这个积极的表达才是更 令人感到羡慕，因为他知道等他到了那个永恒的尽头，和基督的联合是永远的，和基督的交通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的阻碍，没有任何的干扰，罪影不存在，世界的败坏影不存在，魔鬼的权势也不存在，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撕裂他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与基督的联合常常出现忽远忽离的状态，我们常常被罪影响，被肉体影响，被魔鬼所影响，我们和基督的关系产生破裂，这种破裂的痛苦令我们抓狂，令我们不安，灵魂好像失去了气息，我们和基督的相交断裂，我们和基督之间的来往感到忽然感到生疏，令我们苦不堪言。可是我们如果进到永恒里面，这一切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和基督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没有任何撕裂的可能，因为所有的那个阻碍全部都消失了，我们和基督之间永远不会有间隙，也不会逃避他，我们反而和他永远在一起，永远享受他的同在，没有尽头，直到永远。啊，这个是保罗他盼望永远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没法形容，没法办法把它讲出来，太好了，超过人的表达。你可能就问，离世那么好，保罗就要走了吗？保罗后面讲的话更令我们震惊，他说我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你可能会理解为只要活着怎么活着都好，保罗不是，你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保罗活着都充满热情，他的活着不是自由的活着，是被囚禁，他的活着不是舒服的活着，他的活着是在被锁链的状态之下，他的活着可能要面对斩首，面对火刑，可能要殉道的。他说虽然离世那么好，没办法形容，但是我为了你们，我愿意在肉身活着，我愿意活在这个被囚的不知将来的这个判决的状态之下，因为我活着能够给你们带来好处，我活着能够给你们带来安慰，我活着可以让基督福音得到广传。保罗不是讲死掉更好呀，不用辛苦了，不用有人攻击我了，不用有人逼迫我了，不用再犯罪了，保罗没有这么讲。虽然死能带来那么多好处，但是保罗并没有马上要死，他情愿死，但他更愿意活在当下。他肉身活着的目的是要服侍人，服侍教会，他活着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腓立比教会的人更明白福音带给他的喜乐，更知道基督的宝贵性。这是一个认识基督的人所讲的话，他相信如果他继续活着，他能透过神的话帮助人，他相信他继续活着能够透过自己的被囚或者殉道让教会继续的兴旺， 能够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是保罗讲他希望活在世上的目的，他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各位，我们为什么活在当下？我们又盼望死，我们又盼望活。其实我们活着既没有基督，死了也不是盼望与基督同在。我们的活不过是为了自己，基督不过是一个保佑者。我们也盼望死，死不过是一种解脱，而不是盼望我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虽然此对保罗有那么多益处，但是保罗说，我现在还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我愿意活在当下，我愿意服侍你们，愿意服侍教会，我愿意希望我的存在可以让你们明白所信的道，因着道的缘故你们有所长进，使你们把荣耀能够归于父神。这是保罗所讲的。我们的主题虽然是请问基督离世，是好的无比的，我相信我们愿意顺服上帝。如果神让我们死，我们希望按照主的旨意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如果神还让我们活着，我们也希望活着能够带来意义，带来价值，就是能够透过你的存活，在你的工作岗位，在你的家里面，让别人可以看见福音对你的征服和对你的改变，让别人可以看到你所信的道是有生命力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保罗说，虽然我活着现在很苦，我在监狱里被囚，但是我是喜乐的，我这活是为了你们，所以我愿意继续在帐篷里面寄居，直到主让我离开为止。保罗在解释他的人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基督，为了别人。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既不为基督也不为别人，我们为了自己活着。我们为自己活着的时候，我们开始奴役自己的老公，奴役自己的孩子，我们奴役别人，欺压别人。保罗说，不是啊，我希望我的活着能够去见证那个道的真实，我希望我的活着能够显明基督的大能，使我胜过监狱对我的囚禁，我希望我以基督为中心的思考能够胜过世界监狱死亡带给我的威胁。我宁愿活在当下，我宁愿在苦难当中活着，并能够见证福音对我的影响，以及福音带给教会的益处。这是保罗所讲的。因此你看到保罗说他生和死都是为了基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与死也是为了基督，不是消极的活着，不是无奈的活着，不是消极的死去，不是因着需要解脱而要死，而希望我们能够生为基督，死为基督，能够活着在基督里，死了也同样在基督里。保罗在向我们解释福音改变了他的生与死的看法，也建立他生的意义和他死的意义。不过在两难之间，他还是选择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腓立比书不是让我们离开艰难的环境，而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生活胜过这个环境，而是在最不好的环境当中因着福音的缘故生发喜乐，让别人可以看到这道是有生命的，这福音能够带给我喜乐，耶稣基督能够带给我盼望，让别人可以看到你受苦继续信靠基督，使别人备受激励。这是腓立比书所讲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受苦的时候，别人看到的是消极的活，消极的死，别人看到的是悲观的活着，是要盼望死去解决这个悲痛，而不是基督里解决了我们生的困扰，也解决了死的消极和惧怕。反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重新看待生的意义，也重新去看待死亡。虽然死可以 把一切的问题都全部解决，如果主还让我活着，我愿意继续活着，使别人因我的活而得到益处，而不是因我的活让别人更加的痛苦。感谢主。那你应该想一下，你的生是为了基督吗？你的死是为了基督吗？如果你继续在这个世上存活，谁也让你存活，你的存活有没有给别人带来福音的益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岂不是白白浪费生命？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